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9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今天的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跟您讲讲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了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1至3月获知中国大陆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北京市陈志华、张玉华夫妇被非法判刑，捍卫信仰 广东张春和绝食抵制看守所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进入2022年以来，中共继续以所谓清零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2022年1至3月份，获知有4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死亡名单分布于16个省自治区，其中辽宁省迫害最为严重，迫害致死人数11人，其次为湖北省6人，黑龙江、四川省各4人。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生前都曾被中共非法关押，有的被非法判刑、劳教迫害。在被非法关押中，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曾遭到中共警察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药物迫害等。内蒙古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季云芝女士于2022年3月21日惨死在巴林左旗医院，遗体被警察严密控制。这位66岁的老人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仅48天后就突然死亡。他生前在看守所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徐建峰等人迫害，遭狱警和犯人的毒打。季云芝每天都在被摧残折磨中，他曾跟监视的人说，如果我死了就是被迫害死的。辽宁省大连市5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宇，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近23年的迫害中，从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尤其是他第二次被劳教时，在本溪劳教所被上了9天的抻刑，把肺撑坏了，这次就是肺部旧伤复发导致的，因肚子和肺里都有大量积水，造成身体多个脏器器官衰竭，于2022年1月18日含冤离世。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法轮功学员关云志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中共人员殴打、皮鞋踩脚趾、拔汗毛、烟头烫手指、胶皮棒毒打、高压电击等酷刑折磨，连走在路上他都会被盘查、绑架。长期的身体和精神迫害造成他的健康每况愈下。2022年3月1日他含冤离世，年仅44岁。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密云区法轮功学员陈志华、张玉华夫妇于2021年6月被密云区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期得知，陈志华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张玉华被非法判刑两年。陈志华、张玉华夫妇均57岁，家住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杨树沟。2021年6月4日，夫妇二人被密云国保大队、政法委、新城子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产。陈志华夫妇是本地出了名的好人，被绑架后家里20多亩农田无人照管，当地村民对警察的非法行为非常愤慨。据明慧网消息不完全统计，2021年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有28人被非法判刑，至少43人次被非法庭审，215人遭劫持绑架，244人被骚扰，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因为信息被封锁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和事实。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8日开始至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轮功学员张春和女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绝水绝食的方式抵制看守所的暴力行为。她说，在这种完全不讲法律、不讲道理的地方，他只能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现年63岁的张春和是中级会计师，原广州市增城物协公司财务科长。张春和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待人和善， 处处为别人着想，在亲人、朋友、同事心目中，他总是那么温和、善良，是公认的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张春和曾5次被警察绑架，强制洗脑超过半年，遭非法劳教1年，非法判刑3年。她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了婚。张春和还持续遭受着增城区历城街道、兴发居委人员的无休止骚扰。2020年10月，在中共发起的清零行动中，历城街道综治办黄杰纯、兴发居委书记刘志等人对张春和进行了长达2个多月的强制洗脑迫害。张春和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并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者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2021年4月，张春和在家里被增城区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警察10多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为陈文玲，法官是贾存锦、伊海军。2022年3月28日，广州市增城看守所想要再次对张春和录像并采集指纹，被张春和拒绝。看守所人员强行将他从凳子上拖到地上，多人一拥而上，强行给他戴上手铐，并暴力将他拖行到监仓门口，导致他手臂受伤。为了抵制增城看守所的这种侮辱性暴行，张春和即日开始绝水绝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7个团全球巡演，启迪生命真实意义。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8日至4月4日期间，美国神韵艺术团7个团同时在澳洲堪培拉、欧洲英国伯明翰、荷兰阿珀尔多伦、德国柏林、加拿大密西沙加和多伦多、美国斯坦福、波士顿和西雅图共演出26场，在西方社会主流精英中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看到了纯善纯美、展现光明和未来的艺术，心底的良善被深深触动，尘封的记忆被唤醒。许多观众领悟到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回归。2022年4月2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西雅图马里恩·奥利佛·麦考剧院的首场演出拉开了序幕。林伍德市议会副主席吉姆·史密斯先生携太太第二次观赏神韵演出，他说：“我是个音乐人，神韵演奏完美无瑕，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史密斯先生还表示，神韵的演出极具启发性，让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5000年文化。神韵的到来把希望带给了我们。3月30日晚，德国企业家斯蒂芬·艾希与太太萨宾娜观看了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德国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的演出，这是他们第4次观看神韵。斯蒂芬表示，我们明白神性指的是什么，神路已开，但所谓的理性在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接近神性，人们应当清醒过来，才能够回归神的信仰。神韵所传达的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还有慈悲，正好是现在这个时期需要的。我认为， 法轮大法是一个普世的，是人们应当身体力行的，因为这正是世界需要的。斯蒂芬还说，我们都从天上来，迷失在尘世中，忘记归途，我们都应该管理好我们的天国，让他们再次绽放光彩，重获新生，让其同化慈悲和善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02万。请听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 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9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
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与一场营救行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农用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到监狱营救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凌晨6点，年近七旬的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起床后，一碗冷粥两人分着吃完，接着他俩就顶着2月的寒风，开着一台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出发了。他们要赶往600里外的天津大港去营救他们的小儿子周向阳回家。夫妇俩抱定决心，这次若接不回小儿子就不回家。这天是2012年的2月15号。一出门，5-6级的西北风呼呼的吹。手扶拖拉机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王少平和老伴儿都被寒风刮得直哆嗦。老伴儿握着拖拉机的双手，在这冷天更是冻得僵硬不灵活。这台拖拉机原本是在田里牵引农机用的，既破旧，马力又不足，只能走下道，遇到特别不好走的路就格外颠簸。两人经常因此被颠上坠下的比海浪还要起伏。拖拉机用20-30码的速度缓慢地往前进，走了半天也没走多远，却快把人都颠散了。这趟路程很不容易。自一早出门赶路，王少平夫妻俩不停不歇，也顾不得肚子饿不饿，身子累不累。10几个钟头，他们从秦皇岛的昌黎县就赶了400-500里地。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天津塘沽。进了市区，路总算是好走些了。
当两夫妇从天津塘沽的市中心穿过时，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他们，多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好像是说，怎么来个这个？怎么来了辆手扶拖拉机？有些城里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其实对王少平夫妇俩来说，开着手扶拖拉机这么长途跋涉，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原来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少平全家，包括老伴儿、大儿子、大媳妇、大女儿，还有小儿子向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他们先后都因此被关押监禁，也不知因此被警察抄家了多少次，家里的财物几乎都被抄走了，连屋里的炕都被拆了，家已不成家了。警察还曾用手比划着对别人说，他们家那两个大院儿草都长老高了。如今的小儿子向阳被关押在滨海监狱，向阳的身体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老两口前不久就为向阳申请保外就医而来回奔走，但监狱却罔顾人命，推脱否决了。眼看着儿子已经命在旦夕，老两口决定非得再度赶往监狱营救儿子不可。于是经济拮据的他们商量着，开着家里这台老旧的农用拖拉机上路，用拖拉机拉着拖车，抵达监狱后可以在拖车上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个车棚，如此一来就能稍微降低夜晚的严寒，这样他俩晚上就可以在拖车上休息，也才能够坚持在监狱门口营救儿子。颠颠簸簸了一整天，王少平夫妇两人好不容易才到了塘沽，然而渐渐黑了的天色却让他俩有点发愁了。这车没灯可以照路，可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好像正在等什么似的。当拖拉机开到这小伙跟前时，小伙跟王少平夫妇说，他想要坐上车。王少平与老伴虽然有点惊讶，但还是让小伙坐在了拖车的被子上。小伙上了拖拉机后，谈话中，王少平就问起小伙说，这儿哪能存车呀？没想到小伙非常热心，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存车。他还说，这个车在市里要罚钱的。于是在小伙的引路下，夫妇俩存放好了拖拉机，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王少平夫妻俩才意识到，原来这小伙是要搭便车回家的，而小伙为了带他们来到这儿，却离自己的家更远了。小伙看出王少平夫妻的歉意与不安，他不仅态度轻松淡然，他还安慰王少平夫妻说，没事儿，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小伙又说，这么大岁数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听着这话，王少平心里一阵酸，这小伙的善良与贴心与自己的儿子向阳可真像啊。向阳虽然在家排行老幺，但他年纪很小时就能帮家里在田里干这干那的，七八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了。读小学时，向阳放学回家就到田里帮忙挖野菜、拾柴、割麦子，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背上出了大水泡，小小的向阳也不说疼。王少平与老伴看的是既心疼又欣慰，他们打定主意不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只能干粗活，一辈子穷困。于是抱定主意，即使自己穿补丁甚至卖房子，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早熟懂事的向阳把父母的心思看在眼里， 他更不忍心多花父母一分钱。上初中时，向阳整整三年没吃中餐，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学外宿期间，每当向阳放假，都得父母用信封给他寄去20元钱，他才能有钱回家。当父母难得给上1元钱时，向阳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买学习用的本子。然而天资聪颖的向阳，学习成绩也从没让王少平夫妻失望。6年制的小学，他5年就毕业。后来考上北方交通大学后，3年的课程，他2年就完成了。毕业后，向阳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天津铁三院工作，又受到工作单位的栽培，到天津大学进修。在获得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后，勤奋向上的向阳还自学考取了全国首批的造价工程师资格。这个造价工程师在当时整个中国才只有60位。这时候的向阳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王少平每每想起向阳的这些点滴往事，心里总是又骄傲又欣慰的。王少平夫妻送走心善又贴心的小伙后，他们进到旅店房间，安顿好一切，已经是晚上9点了。经过十几个小时没有歇息的赶路，夫妻俩只吃盒方便面充饥后，就准备休息了。但这一晚，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身体的确是非常的劳累，但却也不容易就那么睡去。回想这一天，夫妻俩从不曾让拖拉机开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出门不久，拖拉机一遇颠簸，车一停就漏油，更何况他们对路途又不熟悉，能不能顺利走到天津，在那时还是个问号。然而后来拖拉机自己慢慢的不漏油了，而在一路上虽然经常遇到巡警，但谁也没为难过他们。每当他们被拦住时，却又都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然后巡警还会为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到了傍晚，夫妻俩还遇到这么一个要搭自己电车的热心小伙。王少平觉得自己这一路的幸运如有神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王少平想起自己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那时乖巧孝顺的向阳跟王少平说，我是学科学的，是无神论者。儿子向阳不想学，但王少平练功后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奇迹般的痊愈了，向阳很开心。之后向阳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一有空闲就听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于是他禁不住好奇也听了。自此之后，原本无神论的向阳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了。修炼后，向阳就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在单位里，向阳干的活最多，有大型项目，单位的老工程师都特别指定向阳来负责。向阳是造价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的，但是向阳他却从不收红包，不借着权力捞取好处。王少平还记得那时有人给向阳送礼，一小书包的钱向阳都不要。而比向阳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那时都买了3套楼房了呢。但是不收回扣红包的向阳，他领取的单位奖金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专心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深受领导赏识。那时单位领导到家里来，他们都开心地对王少平说，向阳是人才啊，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大伙儿都喜欢他，也需要他。听众朋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为又有操守的青年，如今却被关在监狱里， 难不成当今的世道已经颠倒了？第二天清晨六点，王少平与老伴儿收拾收拾行李，也顾不得吃上早餐，就又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寒风刺骨，拖拉机依然是缓慢地前行着。走了约莫四个小时，王少平的老伴儿算了算时辰，说应该快到了。但王少平看着路况，越走越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他们确认自己是走错了，迷路了，让不熟路况的夫妇俩一时间不免心焦了起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难。记得就在两年多前，也就是2009年的七月底，那时王少平和老伴儿才从滨海监狱接回向阳。那时1.75米个头的向阳，体重却只剩78斤。向阳当时是瘦得完全脱了相，连路都无法走。王少平见了儿子这一般模样，是心如刀割。当时监狱对向阳酷刑折磨，让他放弃修炼，向阳因此长期绝食抗议迫害而性命堪忧，因此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幸好回到家里，向阳随着修炼法轮功，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又活了过来。但是没想到1年多后，向阳又无端被绑架回了滨海监狱。现在被关在监狱近1年的向阳，又再度因绝食而处于生命垂危的情况，他每分钟的心跳只剩40下，而且骨瘦如柴的他已经虚弱得不能灌食，也不能输液，随时都可能丧命了。然而监狱竟然仍推脱不理，不让保外就医，也不让律师探视。迷路了的王少平夫妇俩研究了一下，判断他们是走过头了。寒风里，他们费劲地将拖拉机转过头来往回开，他们循着原路，最终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来到了大港，这时他们夫妻俩发现自己真的是累了。休息了一晚，隔天一早，夫妻俩就来到了滨海监狱。滨海监狱那时没改名，还叫港北监狱。他们在监狱对接停好拖拉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用塑料布和草帘子在拖拉机上搭建个棚子，还在草棚上牢牢地绑上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们还用白布做了两件坎肩式的壮衣，夫妇俩分别把壮衣套在身上。在白色的壮衣上，他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强烈要求释放儿子周向阳。壮衣的背后则写着儿子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冤狱，300多天无吃无喝，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还不放人。不久后，监狱就发现了他们。监狱找来警察，有些警察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对着夫妻俩录像。这天，天津气温突然下降。王少平与老伴穿着厚重的深色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负责录像的年轻警察那时冷得直哆嗦。王少平的老伴周振才见状，就把自己的羽绒服给年轻警察送了去。老伴对年轻警察说， 天这么冷，给你披上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警察身上。年轻警察披了一会儿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什么，就把衣服拿了下来，并给王少平老伴儿敬礼。王少平老伴儿给他披了几次，年轻警察就给老伴儿敬了几次礼。到了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说车上的条幅违法。王少平夫妻让他们拿出法律规定，他们却蛮横地说：“我说你违法了。”于是王少平夫妻回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尊重生命，不违法。”这两人没话说，就说：“你别给我扯这个。”然后就动手强行要扯下横幅。王少平夫妻俩死拽着横幅，儿子还命在旦夕，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营救。这时王少平悲伤地说：“我儿子命都快没了，你们不解决问题还要欺负我们，我也不活了。”王少平夫妻接着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王少平的老伴还说：“我把命搁在这儿，也不让你拆。”这两人见王少平夫妻态度坚决的模样，方才罢手离开了。后来警察又在监狱的大门外支了个铁架子，放着大录像机对着他们录影。王少平不管录影机，他对着在场的警察与民众说：“自己一号的时候临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看儿子向阳，向阳的性命一定是危急了，监狱才会通知家属去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看见向阳人更瘦了，更小了。”然而他们会见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电话。然后王少平看见向阳已经连走路都不行了，他对众人说：“我儿子是让人背着走的。”眼见儿子已经都这样了，王少平心急如火，要帮向阳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副监狱长刚开始敷衍，说让他们再见一面，后来又推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保外就医。更后来副监狱长甚至说，医生说的，要等人不行了才能保外就医。听了这话，这让身为人母的王少平如何不心惊。说到这儿，王少平询问在监狱门外的人说：“谁的儿子这样，谁不着急？”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王少平夫妻格外担心向阳的身体挺不了多久。王少平还跟大家说起向阳的妻子，王少平的儿媳李珊珊。当年向阳含冤入狱时，李珊珊为了能探视向阳，就向监狱申请结婚。当他得知在监狱遭受酷刑迫害的向阳想申诉时，他不顾威胁，就开始为向阳进行申诉。李珊珊竟也因此被劳教。在历经七年的磨难之后，李珊珊与向阳夫妻俩相聚却仅仅一年，向阳就再度被关进监狱。而坚贞大义的李珊珊同时也被监狱报复陷害，现在再度被关进劳教所里。这对年轻的夫妻， 一个青年才俊，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女子，现在是双双被关押监禁了。一个在场的警察听着王少平说的，他听着听着也为他们家的遭遇难过的哭了起来。当天下午，监狱把王少平老家昌黎乡政府的人都找来了，他们这个谈那个谈，轮着班的让王少平与老伴回去，但是王少平夫妻坚持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来的人说，知道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就不要劝我们，应该帮我们向上反映。王少平乡里610的、国保大队的、公安局长都到了滨海监狱。面对各方来的人，不论是软言劝告还是强硬的威逼，王少平夫妻都不为所动。当问到是不是不放周向阳就不走时，王少平夫妻很坚决地说，是不放我们俩也就在这儿陪着了。两个老人那天就在监狱前站了一整天，有时在监狱大门口，有时站在长长的监狱围墙下。到了晚上，空旷的滨海监狱前风变得特别大，有几个善心的民众过来关心他们，问老两口冷不冷。那晚的气温是-10几度，王少平与老伴儿缩着身子待在拖车上的草棚里，他们忍着低温却安慰对方说不冷。然而第二天，许多人给王少平夫妇送来了棉被、棉衣，还有送热饭、送各种食品的。有一个小姑娘把她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然后给王少平围上，然后小姑娘又对着王少平说，又好看又暖和。有一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和女儿送来了2大瓶热水，一时间把小澡棚暖得热乎乎的。这天天气也很冷，只是比昨天的风小了些。滨海监狱附近是大学区，这两天正赶上开学，人来人往。王少平夫妻身穿白色壮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要儿子，并让他们看壮衣上写的字。看过的人很惊讶，说，现在还在打压法轮功？不少人给壮衣和他们的拖拉机篷车拍照，也有人看着两个老人在寒风中站立的凄苦模样，同情的落泪。在第二天，监狱对王少平夫妻俩更是严阵以待，监狱的四周和拖拉机前都派有便衣与刑警看着，还有不少警车及外地车子来回穿梭。一个同情王少平夫妻俩的人说，应该到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儿人太少了。还有一个人说，穿着壮衣到处走，走哪儿说哪儿。王少平夫妻俩，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台小小的手扶拖拉机，搭着一个小草棚，挂着一张大横幅，面对着整个庞大的黑暗的监狱，以及多辆的警车、许多的警察与便衣。有警察私下里说，这一幕真是个壮举。到了第三天下午，突然来了许多警察赶人，他们说省里要来人，让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出现许多民众往拖拉机走来，原来是他们得到警察赶人的消息，急忙赶来声援。就在警车四周监视下，这些人包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内的20多名好心民众就坚守在拖拉机前，彻夜地守着王少平夫妻。当晚大约在凌晨1点，监狱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 赶走声援的人们就强行把王少平夫妻俩抬上救护车，载往县政府招待所。王少平夫妻被关在了招待所里，他们夫妻俩就绝食抗议。五天后，虚弱的王少平与老伴儿被拉回老家，并遭到严格看管，不准许他们再到滨海监狱。然而王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设法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他呼吁着，我们还在盼着向阳早日脱离冤狱，盼着善良的人能够给予救助，帮帮好人，救救好人。王少平接着写道，周向阳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这片燕赵大地上的好儿郎。听众朋友，两位老人驾着拖拉机救儿的事情引起了海外的关注，他们在寒风中夜宿街头的景象登上了明慧网及海外多家媒体版面。周向阳这样有品节又有能力的好儿郎，是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监狱折磨的。2012年4月1号，被绑架一年的周向阳终于被释放，王少平与老伴周振才终于接回了他们的儿子。然而2016年12月，周向阳再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再度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女声独唱，幸福真的离你不远。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